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传统的我们纪念母亲的日子，是母亲节。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有慈爱的母亲，把我们养育长大。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我们的母亲祈求，求你能够来看顾他们，来保守他们。主啊，求主你也纪念所有在世上做母亲的姐妹们，求主你纪念他们的辛劳，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思想哈娜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来去学习你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也祝所有姐妹们都节日快乐，也求神纪念你们在家庭当中辛劳的付出。家中如果没有你们的爱心付出的话，其他的人是非常的可怜的。前段时间我的岳父母他们回中国了，然后就是感受到没有母亲在边上的时候那种温暖哈，那种现在他们不在我们这边，然后有时候吃饭都很困难。有的时候实在是忙不过来，就煮点方便面吃。前段时间我的妻子马月她也生病，有那个肠胃感冒。孩子们就饿了，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就说你们自己看吧，去开冰箱有什么吃的你们自己拿走吃。所以大家知道哈，没有妈妈没有母亲照顾的日子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母亲在家庭当中的这个作用和地位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在想到去母亲这个话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些难过哈。就是我们知道像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母亲他们父母亲很多是还没有信主的。真的求神能够来看顾他们，因为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年纪都是已经老迈，真的求神能够拯救他们，把救恩赐给他们，因为他们在世的日子不是很多，听闻福音而信靠耶稣基督的机会也不是很多，而是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这是我们这一代移民的心中的一个很大的伤痛。我们如果父母没有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他们身边，在他们年老的时候不能在他们身边陪伴。真的求神能够来看顾我们还活着的还在中国的在海外的那些父母，真的求神能够看顾他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敬虔的母亲，讲解的内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撒母耳记上关于那个哈娜的故事。如果单讲敬虔的母亲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讲的。敬虔的母亲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如果单讲这个话题的话，可以把一位敬虔的母亲的所有特征都会列举出来。但是我今天的分享不是从主题这个角度来分享，而是从具体的哈娜的故事来去学习一位敬虔母亲她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从哈娜身上可以去学习到一些什么。这是专题讲道与世间讲道的一个主要的区别。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士师时代最后的一位士师，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的属灵领袖。撒母耳他的敬虔，他的伟大与他的母亲哈娜的敬虔是密不可分的。一位敬虔的母亲不但自己可以得到神的奖赏，而且还会对自己的孩子对家庭会产生非常正面的积极影响。我们知道母亲们都喜欢追求美丽的外表，美丽的母亲人人都爱，但母亲更应该追求敬虔。敬虔的母亲不但可以得到神与人的喜爱，敬虔的母亲还可以影响家庭的命运，培养敬虔的子女，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就像哈娜一样，这位敬虔的母亲她培育出这位敬虔的这个撒母耳，以至于在以色列那个个人任意而行人人都要做王的那个时代然后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属灵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阶段。神赐予母亲这个荣耀的称呼， 也赐予母亲非常荣耀的一个责任。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敬虔母亲的榜样。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哈，很多就是祝母亲节快乐，有很多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今天也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圣经当中有七位伟大的母亲啊，比如说他列举了哪七位啊？是啊，撒拉是一位，然后那个哈娜是其中一位，还有拿奥米是一位，还有玛利亚啊，还有那个马可的母亲啊，还有那个提摩太的母亲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啊，就是对他们的孩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这些母亲，敬虔的母亲。这些母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他们信靠神啊，以至于他们信心的行为对以色列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哈拿就是在那个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年代，培育了撒母耳成为忠心侍奉神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哈拿的撒母耳的父亲名叫以利加拿，他的母亲名叫哈拿。从撒母耳长大之后，他所做的侍奉来看，撒母耳他是一位士师，他也是一名祭司。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二节说，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舒服的玄孙、托付的尊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利拿。所以他们一家三个人都是姓拿，都是后面都是的，以利加拿、比利拿、哈拿。比利拿他有儿女，但是哈拿没有儿女。从这里面我们可能在从撒母耳记上一章里面，我们可能会认为撒母耳是不是说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那以利加拿或者是撒母耳他们这个家族，他们到底是以法莲人还是利未人呢？从这儿经文看好像是以法莲人，但是后来我们又知道撒母耳他又是一位祭司，那祭司肯定是属于利未人而不是属于以法莲人。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就稍微补充一下哈。从历代之上讲述利未支派家谱的时候是这样记载，在历代之上六章二十七节说，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加的儿子是耶罗汉，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这是不是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家谱是完全是重合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加拿或者是撒母耳他是属于利未人，但是又怎么说他这是以法莲人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分配的土地的时候，利未支派他们是没有专属自己的土地的他们是专指侍奉神，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但是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居住的，他们就在其他的这些支派当中拿出一些地来给利未支派来居住。所以在每个支派当中都有利未人在他们当中居住。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说，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位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其实可以是这样理解，是撒母耳家族他们是属于利未人，但是他们生活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的利未人，他是生活在以法莲那块土地中的利未人。所以这样讲的话就可能会比较清楚，他们不是以法莲人而是利未人。这是以利加拿和撒母耳他们的这个家族是这样子，稍微补充一点这个资料。那么这儿提到说，以利加拿他非常疼爱他的妻子哈拿，即使哈拿不能生育，以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妻子是比利拿，他能够生育儿女。比利拿见哈拿不能生育，就常常欺负哈拿，故意使他生气所以这个比利拿他是非常的坏。在古代要是一个妇女不能够生育的话，她会常常是会被人欺压，因为没有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生活也会非常的困难我们常常在圣经当中看到因为不能生育带来的许多的纷争与挑战。但是即使以利加拿没有嫌弃哈拿，但是他非常疼爱 哈拿，但是哈拿还是受不了比利拿的对他的羞辱，以致他常常的哭泣，心里面愁苦万分。他们每次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哈拿都在神面前痛痛哭泣，来祈祷耶和华，并且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这是哈拿在神面前祈祷的许的愿。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被祭司当时的祭司以利看见，然后他就以为哈拿是喝酒喝醉了在神面前乱讲。然后哈拿告诉以利说：“他说我主啊，不是的，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浓酒淡酒都没有喝，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我倾心吐意，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因为我极度的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这是哈拿他在神面前，他把他的所有的愁苦在神面前祷告倾诉。以利就对哈拿说：“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哈拿就回去了，脸上再没有愁容。哈拿面对不能生育带来的羞辱，或哈拿他把所有的痛苦忧愁都带到神面前来，向神祈求，向神倾心吐意。因为他信靠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信靠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他虽然看不见神，但是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神，是眷顾人的神。哈拿知道她的丈夫爱她，但她的丈夫也不能够帮助她除去不能生育带来的耻辱。她相信神是赐人生命的神，神能够赐给她一个儿子，只要神愿意，神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哈拿本着这样对神的信心，她来到神面前，把自己内心个人的苦情向神倾诉。这是哈拿她在这种那种处境当中，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她所有的愁苦都来倾诉给神。我们也应当像哈拿一样，信靠神，将心中的各样的忧愁烦恼都带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把自己的愁苦卸给神。特别是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我们知道做一位母亲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辛苦，背负很多的重担。在生产孩子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患上这个产后忧郁症。其实我以前是很少接触到这个名词产后忧郁症，但是真正的你去经历过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其实产后忧郁症其实是对一位刚生孩子的母亲来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并且常常被很多人忽略，不能够得到人的理解，所以更是加重他的那种忧郁症的症状。我们知道，也在作为一个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也是常常为孩子事情的焦虑，为可能有的母亲孩子担心孩子的身高长不高焦虑，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焦虑，为孩子的青春期叛逆而焦虑，然后孩子长大之后为孩子的婚姻焦虑等等。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在当中呢有很多种母亲啊，你们都非常能够知道作为一位母亲的艰难哈，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焦虑。特别是我也是最近有很深的体会哈，我发现作为一个母亲最难的时期是在什么时期？姐妹们，你们觉得在你们一生当中，作为一个母亲的一生当中最难的时期是在哪一段时期？我是最近体会到，我发现在可能45岁到55岁这段期间吧，我发现是作为一个母亲最艰难一段时间，真的，我最近是深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家的那位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里面，为什么45岁到50岁、55岁之间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是最艰难的时间呢？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通常说的叫做更年期碰上那个青春期。所以家里面自己本身有更年期，然后在家里面的孩子刚好是进入那个 teenager 青春期时期，所以呢这个更年期碰上青春期在家里面两个这个是会常常会导致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非常容易烦躁易怒生气等等，再加上进入这个年龄阶段里面 精力体力啊真的是迅速的下降啊，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啊要操心孩子，要操心父母，因为父母这时候都是大概啊七八十岁了啊，孩子在 teenager 也其实也不是很懂事，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生理上面啊精力上面体力上面，再加上生活中的很多的繁碎琐碣或操劳，各种各样的忧虑与焦虑常常将在这个年龄阶段的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啊，真的我这次啊，因为自己家庭就处于这种状况里面，所以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姐妹们啊，母亲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做父亲的真的是要体会，如果我们家里面的妻子刚好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话，真的是我们要多多去体会他们的难处。那么作为一位母亲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的挑战难处，那么作为一个母亲在这种难处挑战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哈拿她是面对的不能够生育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对她的很多的困扰，那么即使是我们作为有孩子的一位母亲，其实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难处和挑战，就是说我刚才列举的一些，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忧愁烦恼呢？其实哈拿就是我们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哈拿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愁苦当中，他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拿在那种处境里面，他真的是常常俯伏在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把他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愁烦都带到神面前向神倾诉。所以感谢神，至少我们当中我们认识神，我们信靠神，神就是成为我们在这种困苦愁烦当中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把这些重担都卸给神。一个妻子可能有非常疼爱她的丈夫，但是丈夫常常也不能够完全理解妻子的各样忧愁痛苦，更不能够除去妻子的忧愁痛苦。如以利加拿他是非常爱他的妻子哈拿的，他看见哈拿忧愁就劝慰哈拿，对哈拿说，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其实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到，以利加拿真的是非常爱他的妻子哈拿。一位丈夫能够对妻子说出如此温馨的话已经是非常的棒了这是对哈拿，你为什么愁苦？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我相信就是做妻子的听见丈夫对这样讲的话，是应该是心里面很多的安慰但是不管以利加拿怎样安慰哈拿，怎样爱哈拿，但是他也不能够真正除去哈拿的忧愁。唯一真正了解并且能够帮助人的只有神。这不是说我们做丈夫的都没有用，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作为妻子吐露苦水甚至是发泄情绪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丈夫身上，而要把希望放在神身上。所以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们可以如哈拿一样向神倾心吐意，把你们的重担都卸给神。神垂听了哈拿的哭求，神借着祭司以利安慰了哈拿，把平安的心赐给了哈拿，哈拿的脸上就没有愁容，平平安的回去了。这段经文就是应验了在腓立比书4:6-7里面的那段经文，大家都知道的，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一位敬虔的母亲是一位仰望神的母亲，是可以向神倾心吐意的母亲，是知道如何将自己的重担卸给神的母亲。当家庭中的母亲能够在神那里面得到安慰和帮助，她没有忧愁，她就可以喜乐。当一位母亲能够喜乐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家庭里面就可以喜乐。当一个母亲在家里面她总是有很多劳苦愁烦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真的是就很难喜乐起来。所以大家，我相信家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很深的这个体会。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 不要惹妻，不要惹妻子的气，让妻子尽量开心一点。在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 ChatGPT 的一个对话哈，不知道说我们知道 ChatGPT 是万事通，什么都可以问他，然后。那个丈夫他问 ChatGPT， 他说啊，3+3=多少？ ChatGPT 说哇，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吧，3+3=6。然后那个说不对，他说我的妻子说3+3=7。那个 ChatGPT 回答说，他说这个按照我们的知识哈，这个3+3应该是等于6，不应该等于7。然后那丈夫说，我的妻子永远是正确的。切的机会回答说，哦，那你既然说你的妻子说是正确的，那就是正确的，3+3=7。那个这是一个笑话。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真的作为一个妻子在家里面，或者作为一个母亲在家里面，她的情绪或者她的感受或者是她的真的是对一个家庭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有这么面对的这么多劳苦重担，当他把真的他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把他的所有的这些愁苦重担都卸给神的时候，真的他心里面得到释放，他心里面开始喜乐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会对整个家庭会带来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在我家里面，要是妻子然后他在开始发怒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或者是焦虑的时候，或者是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识趣一点，然后我也会让孩子说，你要看见妈妈在生气了，你赶紧乖一点，不要去继续惹她生气，她一高兴起来，她一不高兴起来，全家都遭殃。所以这是借着这个哈拿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让我们可以去真的是来借着这个例子可以来对每一位姐妹每一位母亲，然后真的可以效法哈拿这样，把所有你的重担都卸给神，这是对自己也是对整个家庭对孩子其实都有很多正面的影响。神眷顾哈拿，就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她起名叫撒母耳，说撒母耳，其实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有人说哈拿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神答应了他的祈求，但有些人心里面真的非常愁苦，祈求了很长时间，神也没有答应他们的祈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它？可以有三点可以来看。第一，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祈求，即使我们的祈求是真心的祈求，是真的是有需要的祈求，但即使神没有答应我们这样的真的有需要的祈求，但是这并不代表神就不爱我们，不眷顾我们的需要。神一定垂听了我们在他面前的倾心吐意，他一定也知道我们里面的愁苦，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不一定是我们所祈求的，否则神就会成为我们的仆人，我们会成为神的主人。 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第二，我们要信靠神的恩典够用，即使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还是要信靠他的应许，信靠他的话。就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说，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三，即使神答应了我们的祈求，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问题就立即消失，或者是全部消失，永远不会再有其他的愁烦，我们还会有许多其他的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是不是一直是永远处于祈求的状态呢？更重要的是，即使神答应我们的祈求，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如何对待祈求来的东西？是把我们从神祈求来的东西是据为己有的，还是用来奉献给神，被神所使用？我们有的时候极为珍惜得之不易来的极为珍惜很不愿意得来的东西，我们极不愿意舍去。神对我们舍的试验，有的时候比我们等待的试验是更大的，大家同意这个吗？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答应我们的祈求，对吗？这个是感谢没问题，但是我们如何去面对神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已经从神那儿得到的东西，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得到的这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之后真的是据为己有，我们不愿意再奉献给神。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从神那儿祈求神答应或者是没答应，其实都是在试验我们是怎样来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处境的。汉娜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她是做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她没有的时候，她苦苦在神面前祈求，向神倾心吐意。她得到神的答应的时候，她没有把这些全部据为己有，而是把她奉献给神。汉娜她生了撒母耳之后，她信守自己的承诺，要把这个孩子终身献给神来使用。但是汉娜她没有立即把撒母耳送到圣殿，而是在家乳养撒母耳，直到他断了奶，才把撒母耳带到示罗，就是当时圣殿所在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大概估计撒母耳两三岁的时候，因为在以色列人那他们抚养乳养孩子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才会断奶。所以其实汉娜她是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把撒母耳两三岁的时候就送到圣殿里面去。汉娜把年幼的撒母耳领到祭司以利面前，对他说，他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汉娜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汉娜实在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她没有将神赐给她的独生子留下来跟随自己，长大之后好好可以照顾自己，而是按照自己向神所许的愿，把这位独生子撒母耳献给了神，归给神分别为圣，终身归于耶和华神。我们许多做母亲的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十分惊讶汉娜所行的。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汉娜在那种处境里面苦苦向神祷告祈求来的，结果他把祈求来的，他真的是如自己所许的愿，然后把撒母耳献给神，归给神。我们像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两三岁都放在圣殿里面吗？与自己长期分离？我们可能说，那你可以等撒母耳长大之后吧，对不对？等撒母耳长大之后，然后再把他就是送到圣殿里面，然后在他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为什么要这么小就把撒母耳就是要放在圣殿里面长大侍奉神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两三岁的时候是最可爱的时候啊。那时候可以自己行走，可以用语言交流。那个古旭就抱走的他的孙子，那时候对吧，就是两三岁的是最可爱。你看古旭的样子就知道哈，他是如何疼爱他的孙子。我们知道这个作为父母的话是如何疼爱自己的孩子就非常的清楚。在两三岁的时候可以自己行走，可以用语言交流啊，真的是特别的天真可爱啊，并且那时候还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所以跟这样的孩子在一起是快乐无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汉娜却在这个时候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圣殿归给神，他怎么舍得呢？在汉娜乳养撒母耳的两三年当中，我相信汉娜她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挣扎。她看着孩子躺在自己的怀中吃奶，她看着孩子躺在床上安睡，她看着孩子在地上嬉笑玩耍，但想着自己已经许的愿和她自己的决定，他的心在感恩神赐这么可爱的孩子的同时，一定有许多的挣扎。事实上他越是感恩神给他这个孩子，我相信他越是难以舍得这个孩子。但是他没有后悔自己许的愿，他要把这个经过长期流泪祷告而得来的孩子归给神，让神来亲自牧养这个孩子，带领这个孩子成长，使用这个孩子来一生侍奉神。哈拿爱这个得之不易的孩子，但他更爱神，他也相信神爱这个孩子，神对这个孩子的爱远比自己对这孩子的爱更大更广更深更好。他把撒母耳交给神是他一生最好的一个决定。 算是一个万分难舍的决定。这是一个敬虔母亲最好的一个决定，她把孩子归给神，让神成为孩子的神，让孩子终身侍奉神。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每一个母亲都要像哈娜一样把孩子从小都送到教会生活，那教会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幼儿园。并且在旧约当中我们很少看到说要把孩子从小就放在圣殿生活，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做法，也不是所有孩子从小都可以在圣殿生活长大。因为撒母耳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人啊，他是可以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但是我们从哈娜他这样把撒母耳归给神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养育孩子，目的是要把孩子归给神，让神来带领这个孩子的一生，让孩子一生跟随神，被神所使用。这是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到的。我们知道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我们现在有很多称为虎爸虎妈的。什么叫做虎爸虎妈？就是要把严格训练自己的孩子，然后要把孩子按照自己的心意培养成一个非常优秀的有成就的孩子，而对孩子是否认识神跟随神一点都不感兴趣。神对于孩子来讲只是一个保护神，希望神能够随时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生病，不遇见意外，凡事顺利等等，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种父母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父母吗？我们是盼望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有成就，但是对孩子是否跟随神真的是不是那么很看重，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对孩子对他训练学这个学那个，然后目的就是希望他长大之后有成就，但是我们对孩子要求他来教会，要求他读圣经，要求他祷告，但是我们却不是很在心。我们很多时候养孩子是为自己养，而不是为神养。哈娜在这点上是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要去学习，要去思想的，特别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要去学习，要去思想的。因为在一个父母当中，做母亲的通常更爱自己的孩子，做母亲的更舍不得放手自己的孩子。哈娜她把撒母耳归给神，不只是她为了遵守自己的许愿，更是因为她爱神，她愿意自己的孩子以身侍奉神。哈娜就是这样一位敬虔的母亲。哈娜这个对这个把撒母耳归给神这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哈娜她没有丝毫的后悔，她反而是怀着极其感恩的心，以欢快的心来赞美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哈娜是如此向神献上她的祷告赞美。她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我只是读了两节的经文，其实从第二章1-10节都是哈娜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他赞美神应许他的祷告，他赞美神怜悯困苦穷乏人，眷顾卑微的人。一个真正蒙受神恩典的人会从内心深处发出对神的感恩与赞美。哈娜他经历了神莫大的恩典，神除去了他的羞耻，应允了他的祈求，神也悦纳了他献上的孩子，他因此欢喜快乐。哈娜的感恩赞美，常常我们把他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那个尊主颂相提并美，而是在路加福音1:46-55里面的。哈娜与玛利亚两位伟大的母亲，一个是不能够久久不能够生育而最后怀孕生子的母亲，一位是童女怀孕生子，对他们来讲都是面对着极大的挑战，但这两位敬虔的母亲都以感恩的心来称颂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有人可能对哈娜的感恩赞美不以为然，认为哈娜是在蒙神恩典的情况下才感恩赞美，我认为这句话说对了一半。是的， 哈拿知道他已经蒙神的恩典，所以他定要感恩赞美神。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蒙神的恩典之后却不一定是感恩赞美神。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艰难，但也有许多蒙恩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一个蒙恩都会感恩神吗？会赞美神吗？我们很多人会把蒙神的恩典当成理所当然的，是应得的，是靠自己努力争来的。哈拿在那种情况里面，他向神祈求，神就赐给他孩子。他把孩子献给神的时候，他也向神献上感恩。所以哈拿他是一个懂得常常把心里面的各种的劳苦愁烦，把他心里面的感恩、喜乐、赞美都献给神的一位母亲。他知道他在他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神的恩惠、怜悯和帮助。哈拿对神的态度显然对年幼的撒母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撒母耳在两三岁的时候，他很早这么小就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但我可以相信，在他在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他耳闻目染母亲近前的那个榜样。我相信他常常看见自己的母亲哈拿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和感恩、赞美的那个样子。那个哈拿在神面前那个祷告、祈求、赞美的那个形象，我相信从小深深烙在撒母耳幼小的心中，成为他一生忠心侍奉神的动力。这是从哈拿的这个感恩当中我思想到的。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真的，我们要知道，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很多时候超过对父亲的影响。我们做父亲的是常常忙着在外面赚钱养家，然后忙着修理花园然后闲着的时候可能会看上网看花边新闻。我们想跟孩子亲近，但是我们没有像母亲一样得天独厚的那种条件，因为孩子从怀孕开始就跟着母亲在一起，所以从生下来还有乳养还几年，所以孩子跟母亲的亲近的关系是天然的。我们做父亲的真的是就没有这种独天独厚的条件。有的时候就是甚至是看着孩子跟母亲那么亲近，我们做父亲的都是心里面有点嫉妒哈。就像还是以我们家为例，我们家的孩子放学回来之后，你知道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做母亲的说什么？妈妈在哪里？我们家的孩子回家第一句话说的一定是说，妈妈我回来了，即使我站在他面前，他从来没有跟我说一句爸爸我回来了。这是，所以你知道我在我们家的那个地位其实是非常的低的。我不知道父亲们是不是你们有同样的感受跟我一样，对不对？孩子，我们在父亲的与母亲的在孩子心中对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只有在他有祈求有需要帮忙或者是需要什么时候才会来找爸爸平时是不会找爸爸的。我相信当然有的在很多家庭里面爸爸的可能地位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普遍来讲的话，妈妈在孩子心中是非常的地位非常高。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母亲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是很高，从另外角度上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一位敬虔的母亲，她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祈求、赞美，那么她这种样子的话，这种形象会深深的会影响他的孩子，因为孩子常常在身边会看见母亲是如此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祷告赞美神的，这种形象会深深烙在孩子的脑海里面，会伴随着孩子一生。所以一位敬虔的母亲对一位孩子的影响是 很多时候是会超过对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但讲到这一点的话，下一周还是我讲到，我会讲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以利。其实这个以利和哈拿在这两个例子都放在同一段经文里面，都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从以利身上我们看到是一位失败的父亲的形象，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拿是一位敬虔的母亲的形象。所以今天主要是对做母亲的讲，下次主要是对做父亲的讲。我们最后来看哈拿作为敬虔母亲的榜样，在撒母耳记上2:18-21，其实那三节经文其实是很短。那时候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有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北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撒母耳从小在圣殿生活，学习侍奉神。作为母亲，哈拿极其思念自己的孩子，但他克制自己的母爱，没有常常去探望撒母耳，以免影响撒母耳侍奉神的心智。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哈拿常去圣殿探望自己的儿子，撒母耳看见自己的母亲来了又走了，又会怎么样？哈拿把自己对撒母耳的母爱全寄托在给撒母耳制作的那件小外袍上面。哈拿一年为撒母耳缝制一件外袍，他的每一针每线都在诉说一个母亲对儿子深深的思念。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家是有五个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我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小的时候我们都穿的棉袄都是母亲就是亲手裁缝用手缝制的，所以那时候常常会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面一针一线的制作，那真的是母亲对孩子们的爱，当时真的是不觉得什么，但是现在真的是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起过去母亲是怎样爱我们的。现在我们长大了离家是很远，所以每次还对不起啊，有点激动哈。每周我的母亲她都会用微信打视频电话给我，她就说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哈，她说就是想听听我的声音，看看我的样子是不是长胖了还是长瘦了今天是母亲节，然后跟我的母亲打了通了一会视频她说哎呦，她说你是最近又长瘦了哈，她说又变老了，又变瘦了。所以做母亲呢都会一眼就看出你的他的孩子有什么变化，所以这里面就是真的是透露出母亲对孩子的爱。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感受到母亲对你们的爱。从哈拿每年为撒母耳缝制一件外袍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带给我们太多的去思想。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对撒母耳的爱。撒母耳是哈拿用泪水向神祈求来的，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神垂听的意思。哈拿生了撒母耳之后，他将他所有的母爱都给了撒母耳，但哈拿等撒母耳断奶之后就把他送到圣殿去学习侍奉神，因为路途遥远，哈拿每年献年祭的时候才到圣殿去见撒母耳一次，把亲手缝制的外袍给撒母耳穿上。他把一年中累积的母爱全倾注在这短短几天的跟撒母耳的见面当中，而其他时间则把他所有的母爱都全交托给神。 让神来看顾抚养自己亲爱的孩子。他知道有神的看顾远胜过任何人的看顾，他知道神的慈爱远胜过任何人的慈爱。任何伟大的母亲也不能够亲自陪伴自己的孩子一生，我们总有放手的一天。把自己的爱交托给神，由神来看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敬虔的母亲最有智慧的母爱。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但如何爱却是大有分别。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对孩子的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们为孩子缝制的外袍不是每年一件，而是有很多件，远远超过孩子所需要的。这些外袍可以理解成我们对孩子的所有的付出。有的时候我们还想把所有的这些外袍同时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喘不过气来。我们的孩子在充裕的父母爱之下完全不需要神的爱，长大了也不需要神。所以这点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如何正确的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如何正确去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很多时候要懂得要让神来去爱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把我们所有的全部，我们所有的爱全部加在孩子身上，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期望等等全部加在孩子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给予孩子太多的时候，孩子他真的他一无所取一无所虑，在这种真的是一无所取一无所虑，真的是在被爱完全充满的时候，真的是超过他所需要的时候，真的是在这种情况里面长大的孩子真的是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孩子长大的样子吗？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从小在这种优越的环境里面长大，他不需要神的。为什么？真的因为我们把孩子需要的我们都加给他了嘛，孩子他什么都不要缺，他也不需要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如何正确运用我们对孩子的爱是非常重要的。从哈娜每年为撒母耳缝制一件外袍，每年见自己最爱的孩子这件事情上面，希望真的是能够带我们所有做父母亲的更深层次，更多更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说大家也要像哈娜一样每年只见孩子的一面啊，就把他扔到什么寄宿学校，或者是放到哪个地方去，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从哈娜每年为撒母耳缝制一件外袍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去学习，我们要把对孩子的爱要交托给神，让神来爱我们的孩子，这是一生做母亲的做父母的最有智慧的选择。哈娜将自己对撒母耳的爱她全交给神，因为她一年只能见自己的孩子一次，其他时间呢她就是全交给有神来爱撒母耳，有神来爱自己的孩子，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撒母耳记上2:26那有一节经文其实很短，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 与人约法喜爱他。哇，这节经文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去思想，哈拿他一年只看自己的孩子一次，但是经文对撒母耳，我们会说哇，一年只看自己的孩子，孩子是不是会从小长大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在圣殿里面，从小在圣殿里面长大，说他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约法喜爱他，就越来越喜爱这个孩子。我想在圣经当中再没有任何的评论可以与这句话相媲美。任何一个母亲如果看到自己所爱的孩子是渐渐长大，深得神与人的喜爱，他的母爱真的是可以完全得到满足，他的心就有说不完的喜乐，这远比自己的孩子得到什么冠军更宝贵。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做父母的，什么东西才让你的母爱或者是父爱得到完全的满足？ 我相信其实这句话，当哈拿他真的是他要是读到这节经文的话，我相信真的是他所有的这些付出，他所有的对孩子对撒母耳的爱，真的是他心里面真的是可以完全得到满足。因为他把撒母耳交给神，由神来爱他带领他，他知道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没有为自己这么小就把孩子放在圣殿而有丝毫的后悔。所以这是今天借着母亲节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哈拿的故事，让我们来去思想，从哈拿身上去学习，去思想他作为一位敬虔的母亲有哪些方面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可以去效法的。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真的你们对家庭的付出无人能相比啊！我们做父亲的真的是非常的惭愧啊！有的是我们真的是做得不好，有的是我们无能为力啊！你们的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叹息，每一份辛劳，我相信神在高天之上都看见，都必被神纪念。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孩子都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你们对孩子的爱将会伴随孩子一生。一位敬虔的母亲是将自己的劳苦愁烦都献给神，是向神倾心吐意的母亲。一位敬虔的母亲是将孩子归给神的母亲，让神来带领这个孩子，让孩子一生来跟随神，被神所使用。一位敬虔的母亲是常常在神面前为自己家庭祈求祷告感恩赞美神的母亲，因为他相信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看顾人的需要。一位敬虔的母亲是愿意把自己的母爱交托给神，由神来看顾自己的孩子，由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这是最后给大家再把刚才讲的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拿就是这样一位敬虔的母亲的榜样，这样的母亲不但她自己蒙神喜悦，也可以培养敬虔的后代。敬虔在这个追求成功名利的时代被世人所轻看，但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但自己要敬虔跟随神，也要帮助自己的后代自己的孩子来敬虔跟随神，因为这是一条蒙福之路。愿神的慈爱能力来充满我们每一位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思想你在撒母耳记上，在从哈拿的故事当中所带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启示。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当中赐下哈拿这位敬虔的母亲，这位敬虔的女子，培养了一位敬虔的伟大的属灵领袖撒母耳，以至于在那个时代当中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时期，进入一个跟随神敬畏神侍奉神的一个时期。主，我们也知道哈拿在那种处境里面，他原本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因着他的敬虔而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世代。我们在当中的很多种母亲的，我们你也知道他们的劳苦愁烦，你知道他们的重担。主啊，求主你来在高天之上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求主你能够纪念他们的辛劳，你看过他们的需要，你抹去他们的眼泪。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过，我们也把我们的母亲也交在你手里面。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母亲，我们知道在当中他们很多事还没有信主的，主要我们切切盼望主你把你的救恩能够赐给他们，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来信靠你，得着你的拯救，以至于在将来在天上我们能够与我们的母亲在天上能够重逢。主啊，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